今天主日的信息是由陈继祥长老。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在新的一年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我相信大家都有换工作或者换学校的一个经验哈，每次到一个新的环境都有一段适应的这个时间。那一般的公司跟学校呢，也通常都会安排所谓的新生训练，就是 orientation 啊。那它的目的当然是尽快的让新的人能够适应新的环境，进入情况，能够减少将来一些可能产生的问题。那我个人在半年之前呢，虽然这把年纪了，还是换了一个工作哈，换了一个新的公司去上班。那新生训练其中呢，有一部分呢，就是他要我们从一个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有一些选项哈，一个范畴中也有一些选项，那选三项，对我们将来看看我们将来一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有怎么样一个预期哈。那我把这个选项打出来看看，这边有13个选项哈，那都是现实生活中间的一部分。那我刚好上一季呢教了两堂这个成人主日学，叫做人如何改变，跟齐牧师合教的。那于是我就将这个我新生训练的材料呢借用到我主日学课上。我让我们班上的同学们呢在13个选项当中呢挑选3个大家最关注、平常花时间最多的事情。那我特别提醒大家，并不是我们觉得应该要花最多时间最关注的事情，而是我们实际上花最多心力最关注的事情。那全班30多个人呢选择最多的前3名呢，分别是家庭灵性还有身体那我看了这个结果并不觉得很意外，因为我想今天如果让在座的各位来选呢，可能选出来结果也差不多。那有趣的事情呢，是当我问到大家这些花心力花时间最多的事情究竟满意的程度有多高呢，只有40%左右的人说他们对现况非常满意。换句话说呢，我主日学班上的同学们呢，有大概60%的人呢并不满意他们目前生活的状况。好像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很忙，压力山大，但是呢我们好像都不太满意，好像白忙了一场。那事实上让我们来看看这13个选项其中12个都是在我们人类有生之年所能够关注的事情，只有灵性这一项呢涉及我们宗教的信仰。那有人对宗教就下个一个定义，说宗教呢就是人类对生命的一个终极的关怀。也就是说呢，在信仰里头我们不但讨论目前生活的条件、现实的状况，我们也要问到生命的起源和生命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用一个大白话来说呢，就是人从哪里来，人要往哪里去，人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一段话听起来有点像是在开布道会哈，但是呢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这也是挣扎最多的地方。那我想想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头。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多少，8、9啊。然后又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对，有人说好话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很多时候呢我们想做自己生活的导演，但是呢事情总是不按照我的想法来演出。我平常很关注家庭的生活，结果还是养出叛逆的孩子我注重养生，很关心身体的健康，结果大小毛病还是照样找上我我参加教会的活动，可是教会里头总是有一些人让我看不顺眼遇到现实生活压力的时候呢，我怎么好像跟那些非基督徒一样，好像甚至更糟身为一个基督徒呢，面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们其实没有太多选择，我们能够如何的生活。我们不可能像那些Amish 那些早年的那个清教徒来这边的 过一个完全拒绝物质文明生活的这个一个生活。我们也不可能像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过着一个互相监督啊，过着一个教条式的群体生活。那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呢，分离的祷告中间曾经这么说过：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很明显的，对于所有的基督徒，这个地方神希望我们好好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又不要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属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以一个我们中国人能够了解的中国文化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入世的基督徒。那我们要好好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不能被这个世界的文化，被世界这些恶者来妥协。那在这个前提和情况之下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主题刚刚已经打出来过，叫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主题经文我们刚刚也念过了，所以我们就先跳过去。那这个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呢，这个有人认为说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耶稣的肉身的兄弟，那也有人不赞成这个讲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呢，这个雅各是在初代教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位领袖，他在初代教会当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作者写雅各书的时候呢，他所服侍的这个教会呢，可能正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甚至有些苦难的事情呢发生在这些信徒身上。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呢，信心就开始动摇，他们说神是不是不管我们了，或者是说信神和不信神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雅各在第十二节的地方就说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是主所应许的。他用这句话来提醒，来勉励那些信心摇摆的基督徒。什么叫做忍受试探呢？用今天白话一点的话来说呢，就是当压力来到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扛得住。犹太人的老祖宗早在摩西的时代呢，就经历过这样的考验。当年耶和华神带领让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呢，行在旷野里头，怕他们迷路，所以那个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来引导他们。那百姓没水喝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让摩西敲打磐石，那就流出清澈的矿泉水来。那肚子饿的时候呢，天上就降下什么？降下玛纳，对，那是健康食品啊。但是有人说这个天天吃素没有意思，所以耶和华神说，那就让你们也吃些肉，所以后来又安排了鹌鹑肉让他们吃。但是以色列人满意了吗？没有满意。他们经过以东地向当地人借路的时候呢，人家没答应的时候，他们就只好改走山路。山路不好走，走得比较慢又很累，心浮气躁的就开始骂人，骂了摩西，骂了亚伦也就罢了，他连耶和华神都一起骂。那于是神就暂时不理会他们。那我们知道山地里头有那些火蛇咬死了不少发怨言的人，这一下子那些人怕了，他们说，我到摩西面前说我们错了，我们认罪求饶，请你们赶快救救我。那于是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你就去造一条铜蛇挂在一个杆子上，那凡是被毒蛇咬伤的人呢，你只要仰望一下这个铜蛇呢就可以活命。那一直到今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医疗有关的标志。左边这个就是 Blue Cross Blue Shield 的他们标志。右边那个是什么？右边是那个美国军医的标志。都是有一个蛇在杆子上。这个蛇的由来就是摩西举蛇的这个圣经的故事。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的时候，就用这一段的历史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末世的人呢，不要随便对神发怨言，特别提醒那些自以为站立的稳的人呢，要小心跌倒。 他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是这么说，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从保罗这一段话呢，我们就可以晓得一些生活上或者服事上面临的压力呢，只要是神允许的话，我们就可以扛得住。神不会说你们无论如何给我扛着，扛得住你就好好扛，扛不住的话你也给我死扛。神不会做一些超过我们能力要求的一些事情。那雅各也说呢，经过考验的人必得生命的冠冕，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会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是个主给爱他们的一个应许。那基督徒的灵命呢必须经过一个考验才能够越来越成熟，这也是神爱我们的一种方式。这个时候让我想到大概两年前，我的儿子他有一次周末去度假的时候，那个他们上班的人都是买那种比较晚班的飞机，礼拜五下午大概是五六点钟的飞机。他是做事很有条理的人，他都是先算好五点钟上飞机，然后这个八点钟飞到佛罗里达，然后几点钟 check in 旅馆都算好了。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到飞机场上那个飞机误点。我那天晚上在查经，八点多钟收到他的电话，爸爸为什么搞的这个，每次我安排好的事情就会碰到一些倒霉的事越讲越生气那我就怕他等一下那个骂来骂去，就像那些出埃及人最后连神都一起骂。我说安静下来，我们好好祷告我替你祷告，希望飞机赶快飞出去。后来飞机误点了两个钟头，晚上也没听到他讲什么话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他说爸爸，那个飞机误点是误点，但是我到了那个旅馆的时候呢，因为所有我订的房间还有所有其他房间通通都已经这个被人家拿走了那只剩下一个豪华套房所以他们就把豪华套房给我了那我那时候心里说感谢主他没有骂到神那经过这一次之后呢，上个礼拜他在加州要回纽约加州那边三点钟的飞机就是我们这边六点钟，到了机场之后我们想说你应该上飞机了，结果打个电话来，飞机误点两个小时，这次他什么都没有骂，高高兴兴，两个小时就两个小时，我慢慢晃，晚一点回家就好，反而是我们替他担心你回到纽约几点钟了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中间看到说生命是慢慢成长的。那这些道理其实我们都不难了解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我们怎么晓得这个试探是来自神的呢，还是来自撒旦魔鬼的？今天如果是来自神的话呢，你要我扛我就扛了，但是如果是来自撒旦魔鬼的话呢，那我扛了不是白扛吗特别是当我们往下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迷惑让我们来看一下。先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根据这一节经文讲的话呢，既然神不试探人，难道说那个前面十二节讲到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这个试探是来自撒旦魔鬼的吗这个地方讲到说忍受试探的人，那显然这个试探是来自撒旦魔鬼的了。那我那时候刚信主大概是快三十年了，很久以前那这里所说的这个疑问呢，我当时就请教说一些属灵的长辈，这个试探究竟是来自撒旦呢，还是来自神的？那个属灵长辈就告诉我说，其实很简单因为神不试探人，所以呢，来自撒旦魔鬼的是试探，来自神的话就是试炼只要把握这个原则就好。我想想也蛮有道理的就像第二节所说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这里的试炼肯定是来自神的了。那十二节中间忍受试探人有福了，那你这里试探该怎么解释呢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那个读经或者是查经的时候，如果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方法，就是归咎为中文翻译没翻好。所以我想说把这个地方试探呢翻成试炼，就更容易了解了。那那个时候我想想看，这个原则也很好。那就像我去百货公司逛街购物的时候一样，今天如果我拿起一个货物，上面写的说是 made in USA 或者是 made in Germany， 那我想这个东西大概有一定的质量，我就把它买回家去了啊。但是如果今天拿起来一看，哎呦 made in Mexico 啊，大概我就要小心啊，三思而后行啊，买回去能够维持多久啊。那今天如果我遇见这个试探的话，肯定是 made in hell 啊，那要赶快躲。那如果是遇见的是这个试炼的话，那就是 made in heaven， 那就接受这挑战就行了。所以呢，我的问题通通都解决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在现实生活里头的时候呢，我所遇见的很多事情呢，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神的试炼还是魔鬼的试探啊。很多事情总是要到事后我们才了解说，哦，这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这个往往就变成事后的诸葛亮啊。其实呢，弟兄姐妹们，不管是试炼也好，试探也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呢，它可能以一种苦难的方式出现，也可能以一种祝福的方式出现。在很多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对你来说是个试探，对我来说是个试炼；有的时候对你来说是一个试炼，对我来说是个试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说发财有钱好不好？很好啊，对不对？能够改善生活品质，能够多奉献给教会。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中了乐透奖的人，到最后怎么样？都是走上离婚破产的道路。乐透到最后变成苦透。那换一个新的工作，像我刚刚说的，很多人还是会换工作。换一个工作，薪水涨了20%-30%，好不好？那也是好事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新的工作经常到外地出差，很多教会的服事没办法参与，那在外地经常感到孤单，不小心就有了小三啊，那造成婚姻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不对？啊，圣经上有很多例子哈。俗话说，什么是祸水？啊，女人是祸水哈。同样遇到女人哈，约瑟没有理会他勾引他的那个女主人哈，对他来说，他就是经过一个试炼哈。那大卫王看到拔示巴在洗澡哈，就把女人占为己有，对他来说就是落入试探啊。试探和试炼呢，在圣经里头呢，其实原来是同一个字，是一体的两面。同样的，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呢，撒旦用试探呢，目的是要引出我们身上邪恶的那一面。那神试炼我们呢，只是要带出我们中间美善的那一面。很多事情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善或者是恶，但是呢，我们对于事情的反应呢，往往造成一个两极的结果。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呢，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呢，有可能看起来是好事，有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坏事，那也有可能呢，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一个基本需求。这一段呢是箴言中间一个很有名的雅古尔的祷告哈，让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这一段经文。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可怜我贫穷，你却亵渎我神的名。基本上呢，雅古尔这边的祷告呢，是求神给他有足够的馒头啊，他不要甜头，也不要苦头啊。我原先呢打算把今天正道题目就定做甜头、苦头和馒头啊，但是后来想想好像不太属灵哈，所以我们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过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句经文呢，中文翻译哈与原本的那个希腊文或者英文呢有一点出入哈。因为什么？试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呢是天天都可能遇见的，我们人 不可能不遇见试探啊啊。就像我们人的生活里头呢，每天都有一些甜头苦头，我们也需要馒头啊。那这句话的英文圣经翻译跟希腊文比较接近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英文是怎么写的，是叫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啊。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翻译的话呢，可以翻译成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或者是不叫我们落入试探啊。要不要进入试探呢，其实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决定。让我们回到这个雅各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的经文哈，这个地方说到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落入试探呢，其实不是神有问题，是我们自己有的问题，是我们内心的立场出了一些状况。那当我们受到环境影响之后呢，我们改变了，主动的改变了我们原先一个正确的立场啊。举个例子啊，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小店的售货员啊，那跑进来两个蒙面的强匪拿枪抵着我说，你收银机的钱拿出来给我啊，那个叫做胁迫，那不叫试探啊。今天如果有人拿了伪钞来买东西啊，我也不知道我收了把货物卖给他了，这叫欺骗，这也不叫试探啊。但是今天如果有人跟我说，嘿老陈啊，你今天晚上哈啊收工的时候后门就别上锁了，那你就当作是你忘记了，那我们跟几个弟兄到后面搬几箱货出去卖了之后跟你对分，如果我答应他的话，那这个时候我就是落入试探，因为其实我有机会选择不做，但是我选择做了，我改变了一个我售货员该有的立场和职守的话，这就是落入试探啊。遇见试探不是麻烦事情，但是进入试探那个麻烦就大了。雅各说呢，人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先知耶利米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什么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很多情况下呢，外在环境影响呢，就有点像是一个推销员，哪怕他说的天花乱坠，最后决定买或不买是在我们自己啊。但是我们通常人都很聪明啊，都会精打细算，今天如果有人来跟我推销买一送一打折加赠品最后还免运费啊，不买不买怎么对得起自己啊，不买难道还等被人家都抢光了才来买啊。有句话说呢，痛可养啊，痛可忍，养不可忍啊，苦可耐，酸不可耐啊。落入试探的人很少是事先就计划好，往往都是心里觉得痒痒的，从痒痒的开始呢，一步一步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啊。今天我们谈论试炼和试探的分别哈，从人主观的一个思维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经历了一件事情啊，我们做了之后会让我们更远离神的，那就是试探啊。如果经历这个事情呢，会让我们更接近神的话呢，这个就是应该是一个试炼。那换句话说呢，换一个角度，从神的动机来看呢，我们说神从来不试探人啊。雅各书十三节刚刚已经说过，神造人的目的呢，第一是希望人能够像神有属灵的生命，第二呢是希望说人能够照神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世界，第三呢他还要赐福给那些人，也就是赐福给他那些儿女。那如果神试探人造成人跟神越来越远离的话呢，这跟他造人的目的是完全相反的。那在旧约的第一卷书里头呢，创世纪里头记载呢，我们知道那个有三个人物啊，亚当、夏娃和蛇。蛇就像是一个诡诈的推销员，夏娃就像是贪便宜的家庭主妇。那人类始祖亚当呢他根本没把神交代的话当一回事，他没用大脑啊，那就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那神问他说这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回答话中还有话，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呢，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那意思好像是说呢，你赐给我女人把我给陷害了，那当初你如果不给我女人呢，我就不就没事了吗那没错哈，分辨善恶的果子是夏娃给他吃的，问题是他有绝对的自由选择不吃， 并且他有责任告诉夏娃说，这个东西呢，你我都不该吃。他这些事都不提，赶紧要脱罪，他就把这个所有责任再推回去给神。明明试探的夏娃的是蛇，但是呢，他却把试探归罪给神。他的回答呢，我们就知道说，那个罪已经进入到始祖亚当的心，人心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败坏。雅各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背后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受到试探甚至落入试探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归罪给神。摩西时代那些倒闭在旷野里头的人，最糟糕的问题是当他们面对试探还落入试探，最后呢不断发怨言，还把责任归罪给神。到最后，当年有600,000人出埃及，只有几个人进入应许之地，两个人啊，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啊，只有两个人进去，连摩西自己都没有进去。摩西为什么没进去？他击打磐石打了太多下哈，他的脾气那时候也不太好哈，神叫他敲几下，他多敲了几下哈，那神就没让他进去哈。好，看完旧约呢，我们来看看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里头呢，记载耶稣受试探的场景。那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撒旦又像是一个推销员，他出来的时候故技重施哈。那提醒大家一下，耶稣当时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来面对这个试探。那个时候呢，耶稣已经40天没有吃东西了，所以在旷野里头风吹日晒，相信他是身心俱疲，吃尽了苦头哈。那这个时候撒旦提出了什么馒头的一个建议哈？为什么不把满地的石头就变成饼呢？这样子通通就解决了问题。但是呢，耶稣选择不接受这个试探，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那后来撒旦又连续试了2次，一次是考验耶稣眼目的情欲，一次是挑战耶稣今生的骄傲。耶稣通通不理会魔鬼端出来这些推销的伎俩哈，他不理会这些甜头哈，那忍受目前的苦头，所以他通过了一关关的考验哈。那耶稣后来教导门徒的时候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哈，因为他自己通过了这些坚持到底不妥协的一个考验。那不要小看这一部分考验哈，很多人跌倒呢往往就是晚节不保哈，没有办法坚持到底。那往往也在这个世上属灵生命越好的人呢，到晚年时候会越容易跌倒哈。其实耶稣他胜过的试探呢，不只是表面上的，而且是比较进入我们人性的一些深处的弱点，包括什么自私，包括偷懒走捷径，包括半路妥协啊。在没有碰到试探之前呢，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自己内心是多么的脆弱，我们心里啊其实都有一个黑暗的角落，我们经常会忍耐不住，经常会想走啊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想走替代方案啊，用英文讲就是 Plan B 哈。那有人说呢，我这个人向来是吃软不吃硬的，那小心魔鬼的试探呢，很多时候就是为这种吃软不吃硬的人设计的啊。因为撒旦不会叫人直接去犯罪，他只要告诉你说，你满足一点自己内心的这个情欲也其实也蛮好的啊。撒旦也不必直接告诉你说，你不必去爱主。只要让你觉得说，其实除了教会之外，外面花花世界也蛮好的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雅各书上哈，这个1:16-18，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不要看错了哈。我们所有享受美善的事情都是来自神的。那他这个地方讲到说，神是信实不改变的。我们刚唱歌也唱到哈，神他是没有转动的影儿。那只有撒旦会试探人，神不会改变他的立场，不会试探人。雅各又说呢，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呢，好像什么出熟的果子啊。这个出熟的果子呢，是要分别为圣，要归给神，在地上过一个圣洁的日子。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出熟的果子呢，要经过一番风吹日晒雨打，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果子。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在世上我们做一个出熟的果子，然后呢能够经得起这些世上的挑战， 能够成为一个长大成熟，一个成熟的果子。那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就讲了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头。那黄牧师在上周的讲道中间也提醒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啊，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可吞吃的人啊。这段话是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哈。那一个基督徒一辈子不可能不遇见试探哈，就像这个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不生病一样。但是呢，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落入试探的。中国有句话说，预防胜于治疗啊。如果在疾病开始流行以前呢，我们就先打个预防针呢，远比说你生了病再找医生来的有效。所以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曾经对尼哥底母说过这句话啊，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这个地方呢，相信尼哥底母当时并不完全了解耶稣讲的话的意思啊。耶稣的意思其实在宣告说，当年百姓受到试探啊，摩西在旷野里头举蛇，那凡是相信的话，那些悔改的人就得救。那今天呢，耶稣他在不久之后呢，也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也要在被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就像那个被举起来铜蛇一样。那凡是仰望他的、相信他的人，就能够走上永生之路，就像得救了一样。好，那耶稣当年在世上是一个人的身份，透过种种的试探，啊，凡是相信他呢，也可以靠着圣灵胜过试探。关键是什么？人不能靠着自己改变。人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并且依靠圣灵，才能够胜过世上种种的试探。其实呢，我们也不必太担心说我们在世上会遇到什么样大的试探。雅各在这边说到，在十九到二十节，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没念到，但是他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啊。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因为人随便发脾气的表现呢，和神的公义其实是不相称的。那随便发脾气呢，也可能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第一个要克服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脾气啊。或许有人说了，这个不难啊，这是个人修养的问题。那跟大家提一个人哈，有一个宋朝有个大文豪叫苏东坡哈。他最喜欢吃的肉叫什么？东坡肉哈。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讲吃的哈，我们不讲东坡肉哈，我们讲他一个小故事哈。话说他当年在江北做官哈，那河的对岸就江南哈，有一个金山寺，金山寺里头呢有个和尚名叫佛印啊，他跟苏东坡是好朋友，那经常和他一起作对吟诗打坐什么的。那苏东坡有一天他就是在里面打坐，可能是，然后觉得说非常有收获，悟出了不少哲理哈，然后他就很高兴的拿支笔写下几句话哈，他那个对联上面写的是说：“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越看越得意哈，想一想，那叫那个书童啊，这个把这个对联收起来，就过江拿去给那个佛印这个和尚欣赏一下。佛印看一看，微笑点头，然后就拿起红笔在上面挥洒了两下，就跟苏东说：“拿回去给你的主子看。”那个苏东坡很高兴的，迫不及待打开来一看，上面只写了一个字：“屁。”啊，那岂有此理哈！这个死和尚哈，这个我这么好的一个对联哈，被你就批上这样一个不雅的字哈，你简直是侮辱人。所以他就叫苏东说：“被传，我们过江找他理论去。”到了那个金山寺的门口呢，看见了那个门已经关起来了，和尚已经不在那边了。那上面就写的那个对联，上一句跟苏东坡写的一样，叫做“八风吹不动”，下联呢是“一屁打过江”。啊，那想想看啊，人要靠这个自己啊，胜过一个骄傲都很难啊，何况要胜过一切试探吗？啊，那我们今天讲到，神保守试探，啊，忍受试探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也讲到说，受试探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归罪于神。我们也讲到说，倚靠信实的神呢，胜过试探。好，我们也知道说，今年是马丁路德改教 那个50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年哈。那马丁路德当年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呢，你无法阻止鸟从你头顶上飞过，但你可以不让鸟在你的头上造窝啊。这个地方就是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有选择啊，可以不落入试探。我们可以祷告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但是呢，遇不遇见试探呢，有时候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我们可以掌握的是让我们自己不要进入试探，而最简单的一个步骤就是保持我们跟神一个良好的关系，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心思意念啊。我们觉得日常生活中当中是很多事情不让我们满意的啊，也都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究竟有多少事情事实上是我们可以掌握可以控制的呢？那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呢叫做 Festinger 哈，他提出一个理论，有人把他叫做费斯汀格法则哈。他的理论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其实日常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呢，只有10%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其他90%的事情呢往往是决定在我们对这个事情如何的一个反应啊。他在他的书中间举出一个例子哈，他说有一个先生叫做 Justin 哈，Justin 他早晨起来漱洗的时候呢，把自己一个高档的手表就放在洗手台旁边，那妻子呢怕他把这个水把这个手表给打湿了，所以就把它拿起来放在餐桌上面，等他儿子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他这个高档的手表就摔到地上去然后摔坏了。那 Justin 看到的话非常生气哈，他就把儿子抓过来屁股打了一顿，那然后黑着脸骂的妻子说，你怎么回事，为什么把手表从那边移到这边来。妻子说，我是怕你把手表给打湿了。那先生说，这手表是防水的。那两个人就开始吵架之后呢，先生一气之下呢，早餐也没吃，就开着车就到公司上班去了啊。等到快到公司的时候，发觉说，哎呀，公事包没带，所以要回头回家去拿公事包啊。等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说原来钥匙还在公事包里头，所以家进不去的时候，打电话给他太太，太太已经到了公司，又匆匆忙忙的请假出来，结果一路上开车不小心又撞到一个卖水果的，所以那个水果摊的老板抓着他说，你一定要赔我。后来付了一笔钱才了事啊。那等到这个拿到公司包之后，那个先生再回去上班已经迟到了，然后又被上司骂了一顿啊，那一整天心情都不太好。那到了下午呢，又因为一件小事情呢跟这个同事吵了一架。那他的太太呢也因为说请假回家给他送钥匙，结果那个月的全勤奖金就没了。那儿子呢，因为那天原来有个学科考试啊，上午被老爸无缘无故揍了一顿啊，心情不好啊，考试也考了一塌糊涂啊。那这个案例里头呢，其实摔坏手表就是那个生活中间的10%，但是呢另外那个90%呢就是由这个先生的反应来决定的啊。很多时候啊，我们人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一个脾气一个血气，这个可能是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啊。让我们来念一下今天最后这一句经文。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个末后亚当是指的谁？耶稣哈，指的是耶稣哈。有灵的活人没有胜过试探，但是叫人活的灵可以胜过试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往下扎根，要向上结果。我们所扎的根呢，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依靠神的话语，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遇见大小事情的时候，都想想看说，如果主耶稣基督在场的时候，他会怎么做，那我就跟着他一样做啊。唯有依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在世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您，您赐下话语，求主圣灵继续光照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遇见大小试探的时候，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胜过这些试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走在你要我们走的道路当中。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让我们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谷中百合花》。主耶稣是我良友，有主神的万有，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邻友。主创作百合花，我唯一需要他，他能洗净我，使我圣洁无瑕。悲伤是他来解忧，忧患是他保佑，一切荒芜荒凉放在主肩头。主是晨曦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主永不把我舍弃，我主何等仁慈，我要忠诚心守听主旨意。有火焚烧我身旁，任何事事如花，主是玛那喂养我灵的健壮。纵然世界倾绝我，撒旦来试探我，靠着耶稣能过日子的生活。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请黄牧师祝祷。
但愿尊贵颂赞荣耀归于爱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宝惠师圣灵。但愿美善的恩赐，一切能力得胜魔鬼试探的大能，活出美善人生的大能，从众光之父领导所有的儿女。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报告一件事啊，上个礼拜已经报告过了，我猜大家已经忘了哈、啊。请问1月21号早上9点到12点有一个特别事情，请问是什么事情？哎，有清教徒的灵修神学讲座。希望各位记住，现在四班不许回答啊！请问是几月几号？各位回答。早上几点？到十二点。不过先说没有饭吃啊，各位回家吃饭。但是属灵的饱足远远胜过地上的食物。刚才陈长老说了，今年是马丁路德改教运动500周年纪念，10月31号。但是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主要在欧洲 德国和欧洲大陆推行的非常快，在英国比较慢，因为英国是亨利八世因婚姻问题也产生改教，建立安利甘圣公会，非常像天主教，就是不要教皇，英国皇帝自己做教皇。所以英国接下来持续的改教运动，真正产生改教运动的精神，那是清教徒。这个清教徒当然也是接续了英国威克里夫、丁道尔这一些先辈们，然后以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这一些思考，以后产生英国的属灵复兴，脱去许多以外表形式礼仪取代了心灵与神的关系。清教徒的运动受到逼迫，以后产生五月花。请问五月花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师班？他们就来到了美国，以后在 Massachusetts 以后建立了一个清教徒为主的一个环境，以后大批清教徒过来，建立哈佛大学，以后耶鲁大学，以后 Princeton 大学，这些就变成美国建国的基础，是初代基督教会在美国的根基和复兴。那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研究清教徒非常出名的一位牧师，就是张灵志牧师，他是 Westminster 专研清教徒运动，做他的博士论文，完成他的博士学位。所以这一次请他来讲解清教徒的灵修神学，也就是清教徒追求灵性怎样与神的关联，怎样脱离世俗，免去试探，得胜试探，过一个清心蒙神悦纳的人生。所以请问师班来不来？请问弟兄姊妹来不来？几月几号？几点钟？到时候不看到你们来哈，请你们小心，我以后讲到会骂你们哈，因为你们答应说来了嘛哈。愿神保守，好好安排好时间。清教徒的灵修运动在神学院里面30个钟头，上课30个小时，那他把最精华的、最重要的集中起来讲3个钟头，所以你们来3个钟头，等于学了几个钟头？花不花得来？好，再说，你要在神学院里面学这样一门课，在美国，$500至少，至少，因为一般好的神学院一个学分就$500了，甚至$600。如果你去三一神学院读书，30个钟头一般是3个学分，$1500。请问各位来这边省了多少钱？$1500，因为是一个30小时的课程，把你集中到3个钟头。再请问各位来不来？愿神赐福各位。
我们北堂有一个最好的推销员，就是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今天上午黄牧师应该不会在我们这边跟我们聚会，因为西北堂他们的主日崇拜延到下午，所以黄牧师可以再一次提醒我们，13天后的早上9点钟，欢迎在这边见到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北堂参加聚会的朋友们和慕道友，只有照片没有名字。 徐志刚，请问您在不在？在的话，麻烦您站起来。好，在中间后面有两三位，欢迎。谢萌，一位姐妹。好，在你的左方。好，谢谢，欢迎您。好，有没有今天没有在照片里面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慕道朋友？如果有的话呢，请你们从中间最左边开始，中间的左边，哦，中间最请问您贵姓？好，欢迎您。我本来是要把最好的留到后面，请坐。陈弟兄曾经十几年前是我们北堂的弟兄姐妹之一，他们在恩慈团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教堂，他们去过我们以前租的中华文化学校。非常欢迎您，陈弟兄、张姐妹，请。聚会前有人稍微给我了一点一点你们的个人的资讯，不过非常欢迎你们，请坐。好，谢谢你们。中间的左边有没有没有被照到照片的？中间的右边，哦，有一位，有两位，麻烦您简短的介绍你的名字。好，欢迎侯先生或者侯弟兄。好，请坐。还没有中间最右边，非常欢迎今天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来到北堂一起聚会的慕道朋友和弟兄姐妹们。如果待会儿你有空的话，聚会结束之后请您到钢琴这一侧，我们将会有同工把北堂要介绍给您，希望这个成为你属灵的家。有两件事情报告提醒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就是请大家准时，我们的主日崇拜是10点开始，准时来，然后不要提早 离去。如果可以的话，9:55入座会是最好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停车场还有一些地方因为阳光没有照到，所以有些结冰，所以请弟兄姐妹待会儿离开教会的时候呢，在一些特别的地方开车尽量慢，以免呢发生一些事情。谢谢你们今天来教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今天崇拜就到这边，请大家默祷之后呢去上主日学。